早晨，请我们再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25至29节。一段比较难明的一段圣经，我们找到的一起慢慢去读思想一下里面是讲什么东西。约翰福音第五章25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事后将到，现在就是你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自己里面有生命，也照样赐给他儿子自己里面有生命，并且赐给他施行审判的权柄，因为他是人子。你们不要对这事感到惊奇，因为时候将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他的声音，并且要出来，行善的复活的得生命，作恶的复活被定罪。教员看来不知道说什么，死的人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一会有坟墓出来，究竟圣经里面所说什么呢？我经常都觉得圣经里面最明的通常是最精彩的。请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，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，也都给我们生命的盼望。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挑战、改变我们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一个作者叫做阿祥，他是香港的一位儿科医生。他在病房工作，对人的痛苦、对死亡、对生命有几有深度的观察和敏感。他将他所看到的、所感受到的、所医治的写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很久以前是突破出版的，叫做《医生札记》，是一本对生命的追寻、对生老病死的心醒、对人类痛苦的一个作品。其中一篇叫做《小流民》，更加令人流涕。那故事是这样讲法，他在儿童病房里面，坤仔是算做大阿哥了，他今年11岁，自小就没了爸爸妈妈，由外婆长大，两婆孙就住在天桥底，最近才搬到木屋居住。外婆是做小贩，所以没有时间凑坤仔，他是十分放肆，没有网管，粗口满口。他的啱啱入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惹来不少的麻烦，因为他三字经朗朗上口，而且讲得非常的流利，不加思索，句句都有句这些形容词或者助语词下去。另外一方面，他是正式大赌胆。在个病房里面有一个3岁的小病人，就患上了肾炎，每天就要流小便，就是在一个玻璃管那里，玻璃的桶那里。他居然在那里搞鬼，将那些这个3岁的小孩子的尿倒给他喝，就激到这个护士呢真是七窍生腰、生烟，罚他坐在个墙边等他思其过，但他毫无悔意。但坤仔最怕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打针。有一次几个护士，一个阿婶，一个就按住他手，一个就按住他脚，然后呢解开一条裤就在个屁股蔓延刺下去。哇，他真是喊救命，疯狂地在挣扎，破口大骂，然后就说第日一人捅一刀。哇，吓到那个啱啱见习的护士松一松手，就被他争住挣扎弹坐起来。全病房的小孩子都惊了他，只有一个叫做林玲的女仔不怕他。林玲亦都是11岁，林玲是患有这个风湿关节炎。这些不是普通的消炎药可以能够帮到他，所以要吃一种的特效药，这个 steroid 叫 prednisone 才奏效的。因为这一药叫肥仔药，吃了之后肥肥肿肿，所以呢他虽然11岁已经是150磅，坤仔叫做肥妹头，他也都毫不介意。但他看不过坤仔这个所作所为，事上就告状，坤仔对他有几分敬，也都有几分嬲。林玲时常都是一个好帮手。呢日阿祥即是呢位医生巡访，坤仔粒声不出， 原来他又是被林玲告状，隔了几个月他似乎已经没有像旧阵时那么摇事斗非，粗口也都减少了，不过他变得非常的沉寂，非常的孤独，只有林玲才可以接近他。虽然他们两个时常在斗颈，但每逢星期五医院有儿童报道会的时候，林玲都是带他去参加。昆仔是还有血压，而且是最严重的一只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出院。四个月之后病情开始恶化，血癌已经受不到控制，肝和脾开始发大，药物失去功用，他成日瞓在个床里面，啲万啊长当值。坤仔一个人坐在个床嗰度瞓唔着，他就对医生话：，二十六床个威仔琴晚死咗，佢同我一样系个病。跟住佢问医生：死嘅时候痛唔痛？前日林妮出咗院嚟探佢，佢话耶稣赐俾人新嘅生命。但医生，我知道你是基督徒，我信心不足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？阿祥于是就令他祈祷。他的病情一日比一日严重，陷于半昏迷状态，瘦到只一盘骨。他对医生说，我想喝点漆气。医生给点漆气去喝，他喝了之后口里面叫妈妈，第二天就死了。看完这个故事，我们不禁会问，究竟好像坤仔这样生存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？就抑或留在这个世界好，就早日离开好？自细没了爱，没了父母，没了前途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和死人有什麼分別？尤其是他病，他一日的生活就是打針、抽血、吊鹽水、抽骨髓、抽腦脊髓，那做人有什麼意思？究竟他的盼望在哪裡？但另一方面，我們看到很美麗的一方面，他雖然年紀小，但他開始想到生命的問題，想到死亡的问题，他更加有机会藉着林玲的爱心，虽然只是十一岁，他已经盼望永生。其实在某一个程度来讲，我们每个人和坤仔其实都没有分别。虽然我们不用瞓天桥底，大多数人我们都不会打针，不会抽骨髓，我们都不需要住医院，我们都不会赌胆，我们都不会讲粗口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和坤仔有什么分别呢？有时我们都会想，夜翻工放工吃饭睡觉，翻工放工吃饭睡觉，一个黑板式的生活。年纪开始大，想下人有生离死别，要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就古难全，有一种日落黄昏的感觉。有时候我们都会问，好像坤仔问的问题，死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呢？其实在我们心底里面，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，生命究竟是什么？死亡究竟是什么？我想我们很受孔夫子影响，未知生就焉知死，所以我们往往是逃避死的问题。尤其是过年的时候，牧师过年时至讲死，有没有搞错？我们不想去面对一个现实。所以英国很出名的一个历史学家 Arnold Tombe 就讲一句说话，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办法预料，没人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，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会没了明天。聪明人呢就懂得预备，愚蠢人 只是懂得逃避。我们中国人是最容易逃避死亡的一种，所以我们新年的时节不讲死的，我们讲卖咸鸭蛋啊，回去旧时那里 Game Over 或者诸如此类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问生命是什么呢？死亡即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在这段圣经里面，耶稣是讲得很清楚给你听，人生不是几十年就算数。或者我们首先看一看25节至26节出死入生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25节和26节好不好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自己里面有生命，也照样赐他儿子自己里面有生命。约翰福音很奇怪，看来好像很容易明白，所以呢是读希腊文的人就很喜欢读约翰福音，因为呢是比较容易去翻译。但是你再看看约翰福音一点都 不简单，里面有很深奥的意思在里面。譬如就好像这段圣经，我们首先了解耶稣所讲的死人是什么。25节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他们是你想他们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他们是什么？是指死的人。我们奇怪，死的人怎么可以听见呢？而且是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他就活过来，岂有此理。首先我们要看看个时间的问题，这段圣经说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耶稣所讲是讲现在这个时候，不是讲将来，不是讲复活的时候，现在就说时候将到，很快就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所以这段圣经我们很明显就是讲不是讲将来，是讲现在。于是我们会问，现在死人会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？你有没有见过去到世界殡仪馆，或者去到万国殡仪馆，是瞻仰怀容的时候，那人突然间起身说我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我想吓到你一跳。为什么死人都可以能够去听见声音呢？很明显，耶稣所说的死人不是指到肉身死的人，是灵性死的人，灵里面死的人。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你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死这个字是指分离隔绝。保罗告诉你，我们都活在当人犯了罪的时候，我们都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。死亡的权势是一个分割的权势，是分离。死亡最犀利的一样东西不是断气，死亡最犀利的一样东西是叫我们分开。苏轼当他想到他太太死了十年，他仍然写一首词说，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自难忘，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。那种的分离，那种的隔开，就是死亡的权势来的。死是最大的隔绝，我们跟神隔绝了，所以我们就圣经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，以致我们不知道做人为什么，生命变成是没有意义，空虚没有目的。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绝的时候，很自然你就迷失了方向。当个电是没有了电源的时候，很自然就漆黑一片。当我们的生命没有了生命的源头的时候，很自然就漆黑一片。这个就是死亡的权势，死亡的权势叫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人为什么。我们只是跟人隔绝，跟神隔绝。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墙，人跟神之间有很大的墙，这个就好像死人一样。保罗形容得这个死很有趣，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做出来由不得我。死亡的权势是叫我们跟神隔绝，叫我们跟人隔绝，叫我们甚至跟我们自己都隔绝。所以耶稣就告诉你，这些是死人，死人。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 就在灵里面死的人，被死亡的权势控制住的人。但耶稣给我们一个的良方，是怎样可以出死入生。耶稣给我们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方法，他叫我们怎样可以从死亡里面出来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好奇怪啊，耶稣在这里是称呼他自己是神儿子。如果你看到成本约翰福音，只有三次是耶稣被形容为是神的儿子。第一次是第十章三十六节，耶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犹太人告他说他说前往话。第十九章第七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在第十章第十九章，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呢，不是耶稣直接说的，是那些法利赛人引耶稣的口话，啊，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是说自妄的话，应该会死的。但这节圣经和十章十九章有不同的地方，是真的出自耶稣基督的口。耶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是最清楚这一节圣经，耶稣明明说自己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呢？二十六节解给他听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什么意思？约翰告诉你，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什么叫在自己有生命？我们个人都不是自己有生命，阿妈生你出来的，阿妈生我出来的，但是神却是一个自有永有，不是由外在来的，不是被生出来的。正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称为神，他是一个的生命的赐予者，他是一个自有永有的一个的神，他不是人家赐给他的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说他也赐生命给他的儿子。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基督亦都是好像神一样，是自有永有的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为什么他要称为神的儿子呢？在犹太人当中，往往讲是什么儿子的时候呢，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想到，啊，肯定有妈生他出来的，不是。所以在圣经里面称到，啊，雷的子，雷子即是 Sons of Thunders， 不是雷公生他出来，是形容他的，是形容他的一个的，啊，性格是一个这样好像雷公的性格。所以圣经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于是有很多未信人说，那他的妈在哪里啊？就完全不了解犹太人的文化，这个儿子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圣经是想告诉你一样东西，耶稣基督跟神一样是自有永有，不是外在而来的，他是赐生命的主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他是赐生命给我们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就知道怎样可以出死入生。第二十五节，听见他的人就活了。听见他的人什么意思呢？听不是这么简单说听到，在希腊文这个字呢，听见后面那个字呢，是用一个叫 genitive case， 不是 accusative case， 意思就是说呢，不是听，不是就是听了就算数，左耳入右耳出了。这个字往往是有听然之后信，听然之后顺服这样的意思。这个给我们想起旧约的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四节，以西结怎么讲法呢？他对我说，他又对我说，我即是以西结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活了。我相信当约翰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一定有以西结这一幅图画在里面。骸骨是一些什么？骸骨是一些在灵里面死了的人，灵里面死了，好像骸骨一样，好像行尸走肉一样。我们听见上帝的说话，我们听见这个福音，听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这个福音，又信了，这个人就活过来，就出死入生。所以我们看到一样东西，没错，人生 我们会面对一些的挑战，人生里面会遇到一个的人看来好像是最后生死的关头，但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死了就算数，凡是听见死里面的人，灵里面死的人，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他就能够活过来。听即是听到这个福音又接受他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会转化。我们再来看看27节至29节出生入死，我们一起来读27节至29节好吗？并且赐给他施行审判的权柄，因为他是人子，你们不要对这些事感到惊讶，因为时候将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并且要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命，作恶的复活被定罪。我们又要看一看这段的圣经，首先我要看一看个时间的问题。25节至26节他说时候将到，跟着呢他就说现在就是了，所以在第25至26节耶稣讲现在的时候，不是讲将来，但是在27节的时候并且赐他施行审判的权柄，因为他是人子，你们不要对这事感到惊讶，因为时候将到。很明显25节至26节是讲现在，现在那些属灵死的人听见福音就得到生命，但27节至29节是讲将来的，28节讲到时候将到，时候已到是知道将来，这个时候是知道什么时候呢？就是27节讲耶稣审判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时刻的，每个人有一天都会面对这个耶稣审判的时刻，将要的时候。27节就告诉你听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行审判的权柄。我们看不看到约翰有一个很大的对比，25节至26节耶稣自己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去到27节至29节的时候耶稣就不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他称自己是人子。这几节是告诉你一件事，耶稣赐人生命，耶稣是25至26节是讲耶稣给生命我们，但到27至29节呢是耶稣拿我们的生命。看不看到大家的对比，即是两个很大比，开头头的两节是讲现在，跟着是讲将来，头的两节是讲神的儿子，跟着后面的几节是讲人的子，头的两节是讲耶稣赐人的生命，后面的几个是耶稣拿人的生命，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在里面。耶稣取人生命，赐人永生，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人子。什么叫做人子？人子是什么意思？很有趣一样东西，在原文，在希腊文的里面是没有这个的冠词，就是 definite article， 没说是 the son of man， 就是 son of man。英文的版本是自己加上去的，翻译圣经的人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的 definite article， 不是好像样，所以加上去，在原文是没有的。有没有分别呢？有分别。分别是想加强一个语气，加强一个什么语气呢？就是耶稣是分享人的生命。头的两节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，跟住27节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是人子，他是分享人的生命，所以他是一个审判者。耶稣基督25至26节耶稣基督是神，所以是生命的赐予者。现在耶稣基督是人子，分享人的生命，所以是一个审判者。什么叫审判？我们一想到审判当然是糟糟人审判，即定你有罪，其实未必有这样的意思。审判可以是赐予，亦都可以宣布你无罪，亦都是一个审判，我宣布你无罪，那你罪得释放，亦都是一个审判。但是人子这个字是很有趣的， 人子呢个字咧系引自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七章。喺旧约里边啊，人子往往系讲到将要嚟审判个尼赛亚。耶稣就话：我就系个要嚟审判个尼赛亚。正如我头先所讲啦，审判唔系一定判有罪，亦都可以判无罪。耶稣道成肉身，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，赐俾我哋救恩。所以耶稣嚟施行审判嘅时候，我哋睇到有啲咩结果？二十八节，不过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有一日，死亡唔系就咁简单。有一日，时候将到。那个人子的尼赛亚会来到世上，会去审判万民。审判是根据什么东西呢？审判就是说，凡是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出来意思是复活。那些信了耶稣的死了，他在坟墓里出来是复活了。那些不信的就会被定罪。主宰来的时候人要复活，行善的不是说只要做好人，但这里圣经绝对不是说到话呢、我看一看你做一日做七件好事，做三件坏事，哦，七件好事叻过三件坏事，所以你上天堂，你做得坏事多，所以你落地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做出来由不得我。每个人都知道、我们心里面想行善，但往往我们发觉呢是做不到。所以这个所说行善行恶，绝对不是说你的行为里面去分判你。行善是什么呢？腓立比书第一章说，神所开始的善功必完成到底。善的意思就是说，在神里面那就是善，在坟墓里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在死亡属灵的死亡里面听见上帝的声音，是对耶稣基督的赦罪，我们成为一个善者，而不是成为一个恶者。善恶的分别就是信与不信的分别。以色列人之所以得救，由埃及人之所以淹没在红海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他的行为好一点，那些埃及人的行为差一点，不是，只是一样东西，是信和不信。一段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，耶稣是很清楚告诉你们两个很重要的信息。第一个信息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都在属灵里面死了的人，我们都是一些枯骨，以西结说我们是一些骸骨。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是来到世上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，他赐予我们的生命，凡是听见他的话又相信他的人会得到永生。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耶稣基督会再来，人子必从天降临审判活人死人，每个都要复活受审判。凡是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，他就会得着永生的盼望。那些不信的罪已经定了。或者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定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耶稣靠吓，我偏偏不怕吓的。喂，你这样传教呢，手法是认真恶劣，即是靠吓而已，是吧、你就说你不信你就落地狱，那即是哇，即是你大晒啊。即我想不少的非基督徒心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反应在里面。即是你这种这样的靠吓的手段，我偏偏是不怕吓的。那么很久以前呢，我听过张耀基医生都讲过一个例子。譬如你现在有病去看医生，你有两种病，第一是胃病，第二是香港脚。去看医生，医生给两种药水你，一种是白色的药水，一种是红色的药水。红色的药水是内服吃下去的，每日就吃三次，每次就服一格， 用時一定要攪勻。我哋細個時候咧，就食藥丸少啲啊，食嗰啲藥水通常都係醫生咁樣同你講。白藥水嘅咧，就千祈唔好食啊！你要攞嚟查你嘅香港腳噶。咁啊，醫生驚住我食咧，就喺嗰個藥水樽嘅裏邊咧，就整個骷髏頭，畫個交叉喺裏邊啊！嚇，即係記食。醫生驚我哋唔明啊！你千祈唔好食錯啊！你食錯嘅時候，你會死噶，因為嗰啲係毒藥嚟噶，係茶呀咁。咁我話醫生，你靠下，我偏偏唔怕嚇嘅，嚇、啊、我係要食俾你睇下。我最憎人呢啲醫生咧，即係講呢啲咁嘅嚇人嘅嚇、啊，嚇到我咧想腳都軟啊！我想問啊，你會唔會鬧醫生係靠嚇嘅咧？相反嚟一個醫生。嗱，而家有兩種藥水，一種白藥水，一種紅色藥水，一種咧就係、是、服口服嘅，一種咧就攞嚟查腳嘅。啊，咁佢又冇講明邊樽邊樽咯。咁你問醫生係邊樽啦？啊，你自己試下啦。咁啊，你好彩啊，試到呢樽啦，試唔好彩你試到另外一樽啦。我諗如果一個咁樣嘅醫生嘅時候，你知道呢啲醫生係咩啊？係極之不負責任嘅。如果上帝唔話俾我哋聽，將來係有一個審判。个审判结果系咩嘅时候？呢个系绝对绝对冇责任感嘅一个上帝，你谂系咪？如果我要揸车，前面嗰条天桥咧断咗，嘣一声跌落去啊！嗰度有个大牌写住危险，唔好再前进啦！前进落去你会死嘅，车毁人亡啊！靠下，我偏偏要飞过去睇下。世界上冇一个咁愚蠢嘅人嘅，系靠下唔系靠下，就睇呢个系真就因为系假。如果是假就靠下啦，系咪？如果是真嘅时候，唔系靠下噶，系一个爱嘅表现。第二，有好多人就会话啲太遥远啦，太渺茫啦，虚渺嘅嘢，我唔谂啦，我净系谂今日。我想大多数香港人都会咁啊！今朝有做，今朝做，听日嗰啲嘢，迟啲嘢，冇啦。唔通我哋真要等到好似坤仔喺生死关头嘅时候，我哋先去谂咧？我成日觉得有三类人，世界上有三类。第一类咧就系不知不觉，死到临头都唔会谂呢啲嘅。第二啊，后知后觉，死到临头先去谂嘅。当然最好就先知先觉。未人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已经想到你生命的问题，这些叫先知先觉。我们属于哪种人？不过最重要的，如果你能够认识耶稣，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的时候，你活出来是活得很不同。所以美国一个好出名的神学家 Paul Tillich 就讲一句说话，就将孔夫子这句说话调翻转来讲。孔夫子话：未知生就焉知死。Paul Tillich 就未知死就焉知生。一个知道死亡是乜嘢嘅时候啊，佢生命系活得更有意义。如果大家去过三藩市咧，就多数人去三藩市都会参观嗰条金门桥。金门桥咧系。一个好伟大的工程，因为太平洋的水涌入到去三环市的湾区，是一个很窄的口涌入去，所以水流是非常的急。在那个湾口没多久有一个岛叫 Alcus， 就是个监狱里面不设防的监狱，因为任你走你都走不到，游不到水走去走就走了的。但起呢条桥嘅时候，系一个好艰辛嘅工程，分为两个唔同嘅阶段起。第一个阶段起咗好耐，进展得好慢好慢。因为点解咧？个原因好简单，试过有几个工人跌咗落去，跌咗落去，尸首都揾唔到，所以每一个工人要上班，哇，步步为营啊！惊，因为跌咗落去粉身碎骨噶，所以进展非常的慢。进展一慢嘅时候，费用就大啦，昂大啦。后来有个工程师谂到个绝计， 找到什麼絕計呢？只是用了$100,000就組了一個救生網，在橋下面有一個救生網。起個救生網呢，起個救生網之後曾經有兩個人跌了下去，但跌了下去救生網起返返嚟又再返工。咁就發覺起咗個救生網之後呢，嗰啲嘅工人嘅做工嘅效率呢係比以前快好多好多倍，跟住冇幾耐就起完嗰條橋。個原因係好簡單，大家會明白。因為呢每個去返工嘅時候都唔會諗到會死嘅，就跌落去咪最多喺個救生網走返出嚟，即係同笨豬跳差唔多㗎嘛，咁跳落去咁就走返上嚟。因為有呢一個嘅安全感嘅緣故呢，所以佢效率就非常高。所以應該 Tortilli 講到話，未知死就焉知生。如果我哋明白到喺我哋人生裏面死唔係最簡單，係有永生嘅盼望，咁我哋喺做人係活得更加精彩，更加有意義。就好似頭先唱嗰首歌，有一日我哋知道嗰個盼望喺裏面，因為有呢個盼望嘅緣故，我哋喺今日是活得更精彩更有意思。你属于哪种人？你属于先知先觉，就因为后知后觉，就因为不知不觉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段圣经里面叫我们能够得着激励。或者我们中间还有些慕道的朋友，你还未曾有这个救生网，活在恐惧里面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还不去听他的声音，神子的声音，赐你生命的声音，免得将来被人子去审判了。